美国恐吓中俄军事同盟，第一岛链包围圈曝光，第一共和银行睇起嚟得救，地区银行股却暴跌。Meta 取缔100多个中共账户组成的网络。AI 冲击全球就业市场，拜登召见谷歌微软。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5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最高指挥官米利将军透露，美国正在尽他的所能拆解中俄战略军事同盟，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今日访问了五角大楼和美国防长奥斯丁会谈，双方讨论了菲律宾和美国扩展在南中以及台海的合作。与此同时，美国公布5月将在南太平洋岛国东加设立大使馆，有分析认为中共想进入太平洋和美国咬手瓜恐怕失算，因为美国在第一岛链的包围圈已经形成。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近日接受美国外交杂志采访的时候透露，三个超级大国美国、中国、俄罗斯三国在人口、经济和军事方面都具有相当潜力，而且都拥有核武库，所以三国要比两国来得复杂，而且关系更加难以处理。而且如果中国形成一个牢固而且持久的地缘政治联盟，将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会尽全力确保不让这种情况发生。在台海问题上，米利认为中共想攻击台湾，就不得不发动两栖入侵，而中共可能要跨越100英里的水域，而这个本身就具有挑战性，中共还必须确保水下安全，不受潜艇攻击，所以中共想夺台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他说，台湾需要大幅迅速地提高防御能力，就好像乌克兰一样，目前有超过30家美国国防承包商正在对台湾进行访问。5月3号带领访问团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中将鲁德尔表示，美台在军事上的终极目标就是能够达成共同操作，也就是在进行不同任务的时候都能够通过同样的指挥自动化系统沟通协调，连接网络武器系统，而台湾首屈一指的航空器制造商及国防承包商汉翔航空工业公司今日亦都表示，台湾正在寻求美国的支持和合作，自主研发下一代的战斗机。与此同时，美国在太平洋岛国亦都展开行动。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兴康达5月2号表示，美国这个月将在东加王国开设新的大使馆，作为在太平洋地区对抗中共的行动。康达说，跟住落嚟，美国亦都将继续同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接触。这个太平洋岛国虽然一直和美国有外交关系，但没有设大使馆。另外，美国今年重新开启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美国也都打算和马绍尔群岛、帕劳和西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续签协定。根据协定，美国可以获得太平洋大范围地区的专属使用权。时事评论人杨威分析说，近日韩国和菲律宾总统相继到访白宫，中共的恶劣行为成功地将这两个国家推到美国那边，中共可能曾经觉得第一岛链已经垂手可得，然后就能够进入太平洋和美国咬手瓜。中共领导人曾经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但是现在第一岛链的国家已经没办法容忍中共的扩张企图，反过来联合美国。对中共来讲，第一岛链包围圈重新形成。他分析，5月1号美国印太司令部明确地说，面对中共海岸警卫队侵犯南海航线自由的行为，美国承诺会执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而美菲联合声明重新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菲律宾要防止中共从南海打开第一岛链的缺口，亦都要协防台湾。咁就意味住美国同菲律宾将负责从巴士海峡到南海嘅第一岛链嘅防御。同时声明仲话， 期待建立非日美、非澳美三方合作模式。而位于第一岛链南部的菲律宾和第一岛链北部的日本已经由美国协调在一起，澳洲将是菲律宾的后方，咁同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是一样的。容威分析说，中共面对的包围圈还不只是这样，印度早已经成为四方机制的一员，是围堵中共的关键一环，而越南亦都让中共头痛。4月15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越南，越南总理范明正直言，越南是美国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越南同样需要美国在南海抗衡中共，越南或者会成为下一个菲律宾。5月2号就在第一共和银行被摩根大通竞购成功之后，美国地区银行股反而大跌，成为当日大盘下行的主要推手。为什么第一共和银行看起来得救了，地区银行股就暴跌呢？有观点认为，地区银行指数在昨日盘中跌幅达到 7%， 可能是因为第一共和银行撑不住了，不是政府来救它，而是让它由市场去买。根据华尔街见闻报道，有媒体认为，作为今年倒闭的第四家美国银行，第一共和银行的结局显示了银行业长期存在的弱点。银行的倒闭固然有一些特殊因素，但是他们的困境都可以归结到在利率上升的环境之下，融资成本增加，同时资产的价值也都缩水了。我们可以这样说，银行收到存户的存款之后，如果不能够拿这些钱来赚钱，这样他哪里拿钱来给存户的利息？而银行将钱借出去或者是做投资，那就成为他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果银行的贷款利率不太高，借钱的人就会多，但是如果贷款利率太高，借钱的人就会减少，而银行的收入就会少。所以美联储提高贷款的利息就会令到银行的收入降低。美联储为了压抑通货膨胀，就采取了紧缩货币的政策，就是让市场上的钱流通得更少，令到消费者手上的钱更少，令他们消费不起昂贵的东西，令他们不去竞争，不推高价格，也就有可能令到通货膨胀的势头降低。这个是美联储的办法，而发行债券也是紧缩货币的方法，是银行将钱收回来的方法之一。不过如果无利可图，这样的人为什么要买债券呢？所以这些债券必须有高回报率，而要银行卖高回报率的债券来收回现金，这样同样会伤了银行。对银行来讲，紧缩货币太厉害，对它的伤害很大。很多分析师认为，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对策解决市场对地区银行缺乏信心的问题，可能需要监管方或者是政府部门作出更全面的回应。但是监管方只是让摩根大通将第一共和买下来，并没有真正地起到作用。另外，直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没保险存款规模极高，所以遭遇挤兑之后才会这么快倒闭。报道说，星期一 FDIC 公布了有关存款保险改革的方案，一是保持现在的保险框架，可能上调现在的$250,000存款保险上限，第二是将保险范围扩大到所有存户，第三是有针对性感保障，提供不同的存款保险限额，对企业的存款账户给予更多的保障。但是根据报道， FDIC 并没有全面扩大存款保险，所以可能会让地区银行的投资者希望落空，而流入市场的资金过多导致的通货膨胀，从拜登政府大发福利金就开始了。不能够政府一直在放钱，而只是叫银行业承担收紧银根的后果。所以共和党亦都一直在要求民主党削减政府支出。在5月3号，念书的母公司 Meta 宣布，公司取缔了一个由100多个中共账户组成的网络，这些账户冒充美国和欧洲组织，为北京做大外宣。根据大纪元报道， Meta 说，这些脸书和 Instagram 的账户很可能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伪造形象，表面看起来合法，有些账户在 Meta 平台上冒充智囊团， 其中包括虚假的新闻机构，他们在 Meta 有超过15000名追随者，而且似乎背后有一些财政支持。比如有一次金融大亨索罗斯说，习近平遭遇的问题大多源于自作业，从掌权初期即采取错误的经济政策，到应对疫情的极端封控措施，逼他们走上公开反抗的边缘。这些账户就呼吁在布达佩斯举行针对索罗斯的抗议活动。针对索罗斯，这些账户还提出向自由撰稿人支付报酬，令到自由撰稿人向其他的网站投稿。Meta 说，这些账户散布着亲共言论，不单止评论美国为对抗中共的一带一路的外交政策，更加声称为吴以人在中国生活条件舒适，还散布着中国对异议人士的负面评论等。Meta 全球威胁情报主管本莫尼表示，中共特工现在采用了新的策略，好像成立一个幌子公司，在世界各地雇佣自由撰稿人，并提供资金招募抗议者。而一位美国官员告诉 CNN 知，中共特工近年来改变了他们的姿态，从担心影响美国选举被捕，转变为将影响行动用另一种力量去投射。他说，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中共对2024年大选的渗透行动。不过报道中引述了连线中国的报道说，脸书曾经通过合作、代理等迂回的方式，每年在中国赚取数十亿美金的广告收入，这些收入显然都得到中共当局的许可，而且有些广告来自民营企业，亦都有来自中共国企、官媒，甚至地方政府当局的都有。脸书曾经是中共对外宣传的主要管道之一。根据霍士新闻报道，拜登将会在5月4号召见谷歌、微软、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副总统哈里斯和高级政府官员亦都将会参加会面。白宫正在调查 AI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对国家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目前对快速发展的 AI 技术的担忧包括侵犯隐私、偏见、扩散诈骗和错误信息等。拜登曾经在4月表示， AI 是否存在潜在风险有待观察，但是他强调科技公司有责任确保他的产品安全。而马斯克上个月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亦都呼吁， ChatGPT 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应用程序，目前拥有超过1亿的活跃用户。我认为我们应该对 AI 保持谨慎，我认为政府应该进行一些监督，因为它对公众构成威胁。此外， AI 技术快速发展对很多行业的工作岗位构成巨大威胁。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就业未来报告预计，到2027年全球将会流失1400万个就业机会，相当于目前全球就业岗位的 2%。该报告调查了全球27个产业和45个经济体的803家公司，发现同今日的规模相比，未来5年内受数位化和自动化的影响，银行出纳员、收银员和售票员、数据录入员、邮递员、行政和执行秘书职位等可能会流失最多。到2027年工作岗位将会减少大约2600万个。该报告显示，近 75% 的受访公司计划在未来5年将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5月2号，美国编剧协会和荷里活电影公司的数千名编剧罢工，原因就是为了不被人工智能抢走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诉求就是在编写电影和电视剧本的时候要限制使用 AI， 还有提高薪酬等等。这个是编剧协会成员15年来首次的罢工。 AI 除了被用于编辑信息、创作剧本之外，还被大量用在行销领域。根据彭博社报道，中国知名公关和广告公司蓝色光纤已经全面停止使用第三方撰稿人和设计师等，而用 AI 取代行销人。目前美国正在经历裁员潮，根据报道，美国三月份就业机会降到近两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劳工部2号的报告说， 劳动历史长解雇升到2020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大科技公司和华尔街带头掀起裁员潮，从亚马逊、迪士尼公司到华尔街巨头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这些重量级公司都纷纷裁员，削减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比如亚马逊和 Meta 已经宣布了第二轮的裁员，亚马逊公司近日表示将在云服务、广告等部门再裁9000人，不过他之前已经裁了18000多名员工，而 Meta 说他们将会再裁员10000人，几个月前他们已经裁员了11000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